之王，你是我们的万主之主，主啊，你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你。主啊，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得以安息。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你的里边可以有平安与喜乐，在那里边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的时候，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担子，你都应允我们的祷告。应许我们说，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成全我们的祷告。也应许我们说，我们在旷野里边会经历你的同在，因为你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美国，带到这应许之地，是吧？当这片土地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来的，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期待，是吧？你都会引导我们，因为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来认识你，经历你的同在，我们也经历你的医治和保守。谢谢亲爱的主，让我们今天的祷告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我们一边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边来思想耶稣基督。
生命
学英文，找学校，申请学校，工作，找房子，买家具，大家都非常忙。可能当我们健康的人，我们不能够太体会在疾病人的心态。一个人当在美国生病住进医院，或者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别人不能够遇到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孤独，非常需要一个朋友倾听我们的诉说。慢慢的朋友都不愿听了，因为听了就像祥林嫂似的，你老说你的痛苦。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我来到教会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把我接到教会参加一个圣诞节的聚会，冬天非常寒冷，我那时候身上有50磅的水，我浮肿50磅的水。你知道50磅的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冬天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暖气似的你一出外边一冷，那水就变凉了，所以从心里面发抖，冷得发抖。来到教会非常的温暖，然后弟兄姊妹唱这首诗歌，我就哭。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有时候我们好像在人生找不到朋友一样，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孤独对不对？尤其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朋友，我们就会孤独。我们希望有人听我们诉说，帮助我们，甚至给我们一些的好的主意，让我们能走出我们的艰难。那天当我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明白了，耶稣这位朋友永远都不离开我们。这位朋友他知道你的苦处，他知道你的难处，他体贴你，他也医治你。人间的朋友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你看我们中学的同学，你还能认识谁了？大学的同学记不得几个了，对不对？神学院的朋友，我们感谢主，我跟徐牧师还在一起服侍，我们俩是神学院同班同学。那么，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分手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这位爱我们的主永远都伴随我们。你们，哈利路亚。这首诗歌我盼望弟兄姊妹都学会。如果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你就唱它。我有个诀窍，就到我遇到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弹琴唱歌，我立刻我就会能够感觉不一样。当一唱诗歌，我们能唱出来，我们心情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来四琴的，来四琴哪儿去了？再给我们弹一遍，我们再唱一遍。今天我们再唱首诗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起立，我们拉起旁边弟兄姊妹的手。对你旁边说，你是我的朋友，因为耶稣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哈利路亚，赞美主。
来到转左前桥。
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你们明白吗？我们看圣经，我们只看一节的经文，在诗篇的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第51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这个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啊，我们尤其讲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七个比喻，那耶稣讲到他用比喻，他为什么要比喻呢？因为他说了，如果他不用比喻我们就听不明白，尤其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比喻的话，他们听不明白天国的道理。耶稣讲的天国不仅是未来我们在天上的生活，也是讲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天国英文 Kingdom of God 就是上帝掌权的国度，那么上帝掌权的国度在哪里呢？当然在教会啊，在教会也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啊，也在我们家庭之中。所以上帝盼望说他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明白上帝所讲的吗？耶稣讲完就问大家，你们明白吗？门徒说我们明白了，感谢主，他们明白了。有些人不明白啊，因为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就有些人不明白天国的道理。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是土地的比喻，他讲了四种的土地啊，一种是好土啊，当这个种子撒到这个好土里边，这个好土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现在春天都开始在，大家都开始，我看大家在微信群上有的栽果树啦，有的开始栽西红柿啦，开始栽菜了啊，这个很重要。这春天是土地撒好土的时候，当我们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土改良啊，我们的 Home Depot 就买点肥啊，鸡肥啊，牛粪啊，对吧，要改良我们家中的沙土，这样我们就会长得很好。那么耶稣讲到说这个土地啊不一定都是好土地，有四种的土地就表示人们对福音的接受的程度啊，这个种子就是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种子。一种土地是好土，另外一种是土浅石头地，另外一种是路旁的，另外一种是荆棘里的。所以当我们刚才说只有好土这个种子才能长下去啊，这是一个比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啊，那个恶者就来把他所撒在心里的夺了去，这是撒在路旁的。那么撒在土浅石头地，就是人听了主耶稣的道，当下欢喜领受接受了，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啊，不过是暂时的，极致遭受了患难。耶稣知道我们会遭受患难啊，我们的患难有的时候是外来的逼迫，有的是我们内心的苦痛啊，生活的变故啊，友情的背叛，这都是我们的患难。当我们知道患难，让我们开始对神产生怀疑，甚至身体的疾病啊，我有病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的爱，我觉得他不爱我啊，他爱我为什么让我生病，我这么年轻。那些跟我好朋友啊，你看到他们来到美国就读了，不是哈佛啊、哥伦比亚，就是什么耶鲁啊、普林斯顿，他们还不信主，那神就那么爱他们，让他不生病，让我这个信主的生病，我就是不爱我，我开始产生怀疑啊，就有很长一段对上帝的爱有疑惑。那慢慢我们会了解啊，因为上帝也通过这些让我们谦卑下来，通过患难让我们来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感谢主，所以那耶稣讲到这四种土地啊，四种土地最好的就是好土，结实啊，30倍、60倍、100倍。那耶稣又讲了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麦子跟稗子在神的国度中同时存在。就是讲到今天的教会，有些真信主的，或者假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同样都会来到教会。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去分辨哪些是麦子，哪些是稗子。因为当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那我们分辨肉会根据我们的好恶，那我是东北人，那我又觉得麦子都是我们东北的，对吧，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地域观念，对吧。那我是中国人，我认为中国都是麦子，那其他国家全是稗子，那不可以的，必须由天使挑出来。所以有一天到未来审判的时候，麦子积在仓里，稗子烧掉，但是不是由我们牧者，不是弟兄姊妹来判断谁得救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听到说某人不得救，别人对你讲的话，神原来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上帝位置，他 他的眼光看不得救，那就跟他关系不好，你知道吗？那如果跟他一起去赌场的都得救了，你知道吗？就如果赌徒说、哎、他没得救，他肯定是跟他一样的观念，打麻将三个人那个不参加就没得救，你知道吗？那三个人得救了，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是人的眼光，罪人的眼光，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判断谁得救不得救。那么我昨天、讲的上礼拜讲的第三个比喻就是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当然芥菜种长起来的时候，天上的飞鸟来在上面做窝。我讲到教会的增长的过程中，会有世界的世俗的力量进入到教会。耶稣讲了这些，他问他的门徒明白吗？门徒说我们明白了，感谢主，因为他们被圣灵光照啊，他们认识了天国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呢，我把三个比喻一起讲完的啊，最后的第十三章的啊三个比喻，这里面有一个是啊这个啊这个寻宝的比喻，藏宝的比喻，第二是寻珠的比喻，还有一个是撒网的比喻。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没有走那么快，我第一还没讲呢，我下来哎回来哎，谢谢 thank you。那所以当我们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到天国的奥秘，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是指神的儿女门徒，那么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了解天国的奥秘。那这里边告诉说门徒和外人是有分别的，人们对福音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当这个福音的种子传下来的时候，那些心里面对神有感应的人，他心就敞开了。但有些他觉得，哎，这个不仅不好，他而且他还啊来这个侮辱啊你的信仰。我们知道看多少人侮辱上帝的信仰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六节，耶稣讲过，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前面，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还咬你们。那这耶稣也告诉我会有人不信的，有人不被拣选啊，有人不被拣选，有人当福音传到他时，他还是抵触。人们对真理的领悟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嗯，所以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你看牧师讲道也不一样。当他对一些基督徒培灵会讲道和在布道会里讲道，他选择的是不同的经文，不同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对一些牧道友讲，你讲这些他可能不太了解。那我不知道今天可能我们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盼望我讲了能够浅显一点，让你能够听得懂，让你听得懂。所以主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啊，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但是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了，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有福了，你们听见了。感谢主，我们的眼睛看见了上帝的同在，我们的耳朵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是有福的。你说为什么？因为历世历代的先知都没有看过耶稣，对不对？摩西没有看过耶稣吧，这个旧约所有的先知，雅各没有看过，雅各、约瑟，他们这些以色列的祖先都没有见过耶稣，他们盼望着弥赛亚来临，但是当耶稣来了，他们却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把耶稣当作神的儿子，他们苦待他，他们这个污蔑他，他们把他钉在石架上，吐唾沫给他。所以这些人不如我们见过耶稣的上帝的儿女，对不对？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他们是大的先知，但是他们没有见过。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讲到说，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看见了他死里复活，我们也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和影响，我们也感应主。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实行的神迹奇事，他医治了我们心里的伤害，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对不对？你看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今天有个老姐妹见到我说，哎呀，看你的书了，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我说苦尽甘来，感谢主。如果没有苦难，我们怎么会知道耶稣救恩的甜美？
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救恩很廉价的，谁都可以随便得到的，但是在苦难中经历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那天我听一个牧师讲到，在网上他就说，哎呀，张伯利啊，吃了很多苦，他说我就很好，没吃那么多苦，我很平稳的就信耶稣了。我就见到那种人是特别有福的，没有经过苦难能够认识主的真的是有福。但是我们这些经历苦难的呢，就像一根圣经怎么说，压伤的芦苇它没有折断，江残的灯火它没有吹灭。我们也经历了神，神拣选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苦难中拣选他，有的人在他平顺的时候拣选他。但是有一点，救恩临到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感恩，我们也感谢神与我们同在。 Amen。 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天国的奥秘。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三个比喻很特别，很特别。我会这个，我觉得这三个比喻，这个每个解经家解的都不太一样，大概都是两种争议。但是讲到第二点会有三种争议。我跟弟兄姊妹来，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藏宝的比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四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好了，我们就读到四十四节，读了一段经文。他说：“天国好像一颗宝贝藏在地里边。”那么有的时候藏在地里边不是会被轻易发现的，对不对？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寓言，挺有意思的，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知道吗？说这个人有钱呐，他就埋在地底下，因为那时候没有银行，没有账号，对不对？没有保险箱，那真的埋在地底，埋在地底是最保险的，别人看不见。但他觉得不保险，他就插了一个牌子，上面写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里边没有银子，其实他埋了三百两，他是希望你们不要看见。你看这不是很愚蠢，这是形容很愚蠢的人，你知道吗？那么这邻居看见了说，这人多愚蠢，这里边一定是有银子的，对吧？他就给他挖出来了，挖出来他想，哎呦，别让别人知道是我挖的，也留了个条插在那儿写邻居王二不曾偷。所以你看这土地是可以埋银两的，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反而被人家知道啊。这个就属于比较低级的那种错误，但是犯高级错误的也有啊，也有，那不露痕迹嘛，但是最后还是被看得见的啊，被看得见的。那我们看到天国这个宝贝的，我认为这个天国的宝贝象征着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边看得特别的清楚，保罗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留心说，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边。那么这里边有几个，第一个告诉这个天国就是宝贝，就是宝贝。那么天国的君王是谁呢？最宝贵的天国不是你我，是耶稣基督，你们是他的救恩。所以最宝贝的，那这个寻求得到宝贝的人呢，就欢欢喜喜的，他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他要买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有天国的宝藏在里边。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约翰福音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此显明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看到这就是宝贝。这犹太人认为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是人类历史上至宝，犹太人认为律法是至宝，律法就是神的话，律法就是圣经啊。现在我们明白，律法就是旧约圣经。那么犹太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至宝，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成全律法的，律法所有的经文指向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旧约就是指向着耶稣基督，所有的都预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神院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讲到没有讲到耶稣，不管你讲创世纪，你讲出埃及记，你讲利未记，讲弥数记，讲约书亚记， 不管你讲什么，你甚至你讲约伯记或者你讲路德记，你讲的这些，你看到上面没有讲耶稣，但是你没有讲到耶稣，你这个讲道就失败了。是师父老师这么讲的，对吧？啊，是那么讲的。为什么失败了？因为道就是耶稣，讲道就是讲耶稣。你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 Lord 道 Word 这个 Logos 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圣经的核心。圣经的旧约讲耶稣，一切都预表耶稣，尤其以赛亚书啊讲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53章我们都会熟读这些经文。当旧约预表耶稣的时候，当新约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把耶稣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都记录下来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管旧约新约，旧约是指向耶稣，新约是耶稣已经来了，他所做的事，他所行的神迹啊，他所讲的天国的救恩啊，他讲的这个我们啊信仰中的核心就是十字架的耶稣。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的心意。那保罗的心意，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不但如此，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这个就是至宝，我们刚才天国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以认识他为至宝，我为了他可以放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好不容易啊，对对，这个保罗这个决心啊。保罗过去是为律法大发热心的，对吧？为犹太人的文化大发热心的，为犹太人的信仰大发热心的。他认识耶稣，他说这些都是粪土，都是粪土。我看着一切，包括他的名声地位，他当时加玛列的弟子，他在犹太人里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最有学问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保罗的时候，这样一个年轻的最有学问的人，加玛列的弟子，生在大树为律法大发热心。但是他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了，这些都不重要了，甚至他用了个形容词叫粪土。粪土弟兄姊妹，粪土该怎么处理啊？粪土要丢掉的，你不能把粪土放在家里边，对不对？如果你家里边你放一堆粪土，你会感觉什么样？你不知道你放一堆粪土了。那我那一年我种点菜，我就在 Home Depot 买了点这个那个牛粪，就是他，你知道发生什么？春天臭死啊，你知道吧？然后他那个非常臭，他最臭的时候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不吃饭的时候还好一点，吃饭的时候那你闻那个味儿，那个佐料就不太协调。然后呢，他还长小虫，就是那小虫乱飞，满院飞，对不对？然后飞到眼睛里揉不出来那种小虫，全往你眼睛里飞，特别的。后来人家告诉我不要买牛粪，买鸡粪比较好，鸡粪就不产那小虫。后来我们就现在都给果树上鸡粪了，挺好的。但是你这些东西你放在院里可以，你不能放在你的家里边，对不对？粪土就是表示不能跟我们生活放在一起的。所以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粪土，我不认识这个除了耶稣以外的所有的过去都是粪土，我为认识耶稣为至宝，我看着一切都是有损的，那唯有耶稣基督对他是有益的，所以他为要得着基督，这就是他人生的目标。所以常常会礼拜五我们去 Bill 家去查经啊，彭莫纳小组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姐妹，她是大学老师，她说当她上课的时候，她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是无神的，她说她非常难过的就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不知道人生的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这一代，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一代叫迷惘的一代。你看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眼睛都亮了，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啊，拼命的念书，为了留学，为了怎么样振兴中华，那眼睛都亮的，对不对？你看那80年大学生跟现在大学生真的不一样。那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念书，因为整个的中国都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前面道路该怎么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呗。这个船，一个那么大的船，在礁石的里边摸着过河，那还不会撞翻的，对不对？人生一定要有方向，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方向非常的明确，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对不对？我们不甘心这么贫穷，我们不甘心这样的无知，我们不甘心被捆锁在乡下的一个小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去北大清华啊，南京复旦，我们要去好学校。那我们教会有个严弟兄，河南的最穷的小山村，寡母带着他一个小儿子，全村都瞧不起他，因为没有爸爸，你知道吗？他就发奋，我要考最好的大学，我要让全村人看看，给我母亲争光。他就考进清华了，知道吗？严红玉弟兄，你们还记得严红玉弟兄现在进神学院了，你知道吗？清华毕业都进神学院一般的，很多北大毕业都进神学院，最后发现清华北大还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盲点，最后我们还要认识更高的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就进神学院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达拉斯代会，然后三个讲员一看都是北大毕业的，不是北大毕业，都是北大的，我还没毕业啊，对不对？我是被开除的。那这个都是北大的背景，你看冯秉成牧师，北京大学，人家毕业了，人家生化学系的啊，生物化学专业的，跟北大的校长陈嘉尔一个宿舍，当年还是陈嘉尔还是学生的，他俩上下铺。后来他说通过一次电话，陈嘉尔说的，哎，老冯啊，你现在忙什么？他说我现在刚进学校念书，念我的硕士学位。说你呢？说我退休了。他说你看我刚进神学院，你退休了，所以要不然你读神学院，咱们重新开始。你看都是不一样。然后第二个讲员就是我北大的，然后第三是王宗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也是北大毕业的。你看到，哎，我们奇怪，他说，哎，你看他这个，咱们今天三个讲员全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给神学院输送人才啊，这个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你看，感谢主，人有理念，有理想啊，理想。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理想，就是要认识基督，看世界的万事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首先，我们得着基督是得着他的救恩。因为耶稣来了就是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得着因他，因为我们信他成为义人。保罗一生的渴求就是除掉自己的自义，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他是主。所以保罗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把它理论化了啊，把它系统化了。所以我们的系统神学，保罗神学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因着保罗的奉献，外邦听闻了福音。所以上帝拣选了这个特别的使徒，他是如此的谦卑，他最后说他和耶稣一同受苦，他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你看弟兄姊妹，这多大一个宣告啊！他甚至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念，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那我们该怎么效法基督呢？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很多人死了是遗臭万年的，对不对？没有益处的啊，只能给玉米地有点益处。但是其他的人，很多人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是有益处的。当你看到他，你会思想他。我记得那天我跟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离开我们回天家，我们为他送行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跟这个徐仁义牧师，我们俩就看看我们的老师赵天，我就看到他这个长眠在那里，一个上面一个铜牌，很简单就写了开元赵天，他是辽宁开元人，什么都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的恩师，当然也是我的老板，当年我给他打工，当然也给耶稣打工，你知道吗？那但是感谢主，我们当看他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他短短的60多岁的年岁，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这一个中国东北农村的小孩，你知道，哎呀，你要讲到他，我们结果找错了，找他的爸那儿去了，老牧师，他的父亲这个是非常著名的改革宗的翻译家赵忠辉老牧师。这个老牧师是一个小穷家的孩子，没有饭吃，后来就被一个美国的牧师收留了。这个美国的牧师特别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收留了他，他就在沈阳办了一个神学院，然后就让他在神学院里边长大的，然后就打杂。
后来你知道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他因为就因为他跟这个美国的牧师一起生活，从小的时候他翻译了很多的改革宗的巨著，都是赵忠辉翻译，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位的改革宗的翻译家。老人家跟我关系很好，那时候我在中国福音会时候常常去看他，赵牧师到中国宣教就告诉我说，我走了，我爸妈你们照顾照顾，我爸妈爱吃，你们就没事请他去吃吃补肺，吃别的他不过瘾，他一定吃自助餐啊，所以我就经常带他去那个中国的海鲜补肺啊，我吃两盘他能吃三盘，那个老太太老赵老师我能吃三盘到四盘啊，我就说哎呀你吃太多了，他说咱不付钱了吗，我说付钱了，那付钱就吃呗，那我说你都那年他都快80多岁了嘛，啊87、8了，我说这个吃多了不太好，他说我告诉你这是老饭粒儿，老饭粒儿，老的人要不能吃就快死了，我们两个吃饭，他们四个孩子加起都不行，他生了十几个孩子，他从东北生到了日本，从日本生到了美国，你知道吗，他这一串生了12个，所以这个赵牧师是他家的老六啊，你知道吗，感谢主生了这么多，生了一大堆牧师了，他们家几乎都是牧师，男的都是牧师了，女的都是师母，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赵牧师讲的三化意象就是我们 program 上写的那个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就是他提出来的观念，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这是最准确的概括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和发展。所以唐崇荣牧师说，赵天牧师在他最次礼拜上讲的赵天牧师的三化意象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提出这个观念一下就履行了基督教要在中国怎么去发展，宗教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非常的清楚。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说你看到他就躺在那里边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就影响了很多很多人，所以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啊，死了就有，所以我们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我们就要效法基督，我们得着他的救恩，效法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也该做的。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寻珠的比喻，这个寻珠的比喻我们再往下看，马太福音第13:45-46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么关于这个珠子和这个买卖人的看法，很多解经家看法不同的，有的认为珠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最宝贵的珠子，有的认为珠子是我们这会友，我们做神的儿女，那买卖人就是神把我们拣选了买赎了我们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用了好长的时间，我发现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这个珠子是比喻耶稣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这段里面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到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的比喻，这种含义是双层的。我们的珠子是比较宝贵的啊，宝贵的。我们知道，当我们形容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们会形容是啊，玛瑙、珍珠、黄金、翡翠。对吧，我们会形容这些是我们知道的比较重价的东西。其实在启示录里边也会讲到了珠子，他讲启示录讲珠子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第21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珠子，你看城中有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如同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是指新耶路撒冷，未来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12个门是12个珍珠，他们说12个门上镶着12个珍珠，他怎么说，12个门就是12颗珍珠，神的殿天的门，教会是神在地上的预表，
啊，教育是今天的挪亚方舟，教育是耶稣基督眼中的珍珠，他用生命来夺换取这个珍珠啊，换取珍珠。所以你看到每一颗都是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在我们今天看到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买卖人劳苦辛勤，为要得着这个珍珠，为要得这个珍珠。首先我们看到珍珠是贵重、高雅、纯洁、美丽的象征啊。那么这个珍珠在启示录里告诉了我们，是象征着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我们进入到天国必须通过这十二个门啊，必须通过十二门，就新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城都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为我们得胜的圣徒所预备的。凡是不洁净的或者可憎的虚谎的人不能进入那个城，凡是他的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的也不得进入。那么这十二个珍珠是表示着神对义的完全的追求，对公义的追求，对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是靠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恩能力，是靠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所以保罗接着讲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啊，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为什么用这个珍珠来比喻教会呢？那哪里看得到呢？因为大家知道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吗？珍珠是在苦难中形成的，对不对？一个棒，对不对？一个沙粒进去了，它是非常不舒服的。像眼睛，你进个沙子，你会怎么样？你就非常疼痛，会划破你的眼睛。那个珍珠也是一个沙子进入到棒子里边以后，它就用它的分泌的那个粘液啊，就不断的包裹它，然后使它的身体不受于伤害，被划破的地方得到医治。所以珍珠被称为受害者的产物，它能够成为今天美的象征，是因为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啊，又一次的苦难。所以当这个珍珠啊，这个叫什么云母，在包裹这个沙粒的时候，它不断的分泌它的体液，将生命的有机体来包裹住这个异物的刺痛，然后它使它变得越来越美丽。所以你看教会都是经过苦难变得美丽的啊。所以珍珠是神的圣洁的典范，是以善胜恶的象征，是无私之爱的产物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想到珍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教会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纯洁。我们今天想到四川的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他们在苦难中，这就像一个沙粒在刺破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们在经历苦难，一层一层的包的时候，这个教会变成更大的影响力。守望教会也是如此。那我今天看到守望教会也面对着北京另一轮的逼迫，还有王怡牧师啊，还有金明日牧师、金天明牧师，就是我们因着这个苦难，他们开始变得闪光，他们的生命开始变得不再一样。嗯，还有我们老一代的王明道牧师、李托生弟兄、宋尚杰传道啊，宋尚杰我们算的也是宋尚杰安理了没有？牧师没有，没有安理对吧？没有安理，我们就叫做宋尚杰弟兄好了。这一代他们哪一个没经历苦难？哪一个基督徒可以轻飘飘的变得那么美丽？不可能的。珍珠如果轻飘飘的，怎么会变成那么无价之宝？那么美丽的珍珠。所以珍珠象征着教会。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你们读经文读到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们读到了没有？今天我看到各个小组长都在发，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到了保罗，他形容他自己，对不对？保罗当他被拣选，当他被以色列人仇恨追杀鞭打的时候，甚至在教会里边他被谩骂、被批评被排挤的时候，保罗那个生命像珍珠一样的 在这个苦难中一层层的经历上帝的同在。保罗怎么说的呢？在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他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犹太人，对不对？他是加玛列的弟子，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他有个括号说，我说句狂话，就不该说的狂话，我更是。我发现我们传道人很少给自己辩护的，别人不管怎么说对不对，我们一般都不说，主知道就好了。但是保罗真的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为自己辩护，那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保罗说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像珍珠一样？然后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四十减一下。为什么四十减一下？犹太人有个法，罗马有个法律啊，当你打执行这个鞭刑的时候，你不能够打死他，你可以打残他，打伤他都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打到四十下把他打死了，你行刑者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行刑的人呢，就打三十九下，然后他拼命打，打死不负责，要四十下打死就负责了。他那个鞭子上面都是带有他那带有铁块，什么这个钩子啊、骨头什么都在上面。他打下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一打肉就扯开了，你知道吗？所以保罗被犹太人打过五次啊，每次四十减一下啊。然后他说，我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被石头打什么意思？在使徒行传读到他被石头打，在哪？在腓立比嘛，对不对？被石头打就是打死你啊！古代的那个在阿拉伯地区那个石刑，就是用石头砸死你的意思。他被打完了，大家以为他是不是死了？死了，他都被打死了。然后大家都起来，连耶稣的门徒们都走了，都以为他死了，就扔那儿得了，就都走了，没人管他，你知道？叫长老执事都没理他，他给砸的。然后保罗自己醒过来，自己走回城了。您记得那段记载吗？你们读的，我一想，保罗好可怜，怎么没有执事在旁边守着呢？给拉回来呢，对不对？那也得收收尸啊，没人管。暴露在阳光之下，打死了，你知道吗？这心里多受伤啊！说没有耶稣，这个受伤，内在伤害，这都是，你知道吗？然后他被棍打三次，被绳子打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然后他又说，二十六节说，我又屡次行远路出去宣教。出去宣教遭遇什么呢？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呢最可怕的假弟兄的危险。保罗说，我经历了这么多，我受劳苦是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边的事儿，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今天早上师母就问我，你是不是有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你的身上啊？我说还好了，感谢主了，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有圣经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异端极多，对不对？那今天感谢主，我们虽然有些众教会也让我去挂绿，有些事情找我都是人事的问题或者一些其他问题，但是我们在真理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真感谢主，保罗当时遇到人一端假弟兄，那些狼一样的人进入到教会欺骗会众啊，所以他说那是假弟兄的危险，那假弟兄就不称为弟兄的，这个危险对他伤害会更大。所以他说，除了外边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啊，弟兄姊妹，有时候看传道人软弱别担心啊，因为也有别人软弱。他说，保罗说，我夸啊，我就夸我的软弱，所以我如果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感谢主。今天早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今天要讲这个珍珠。珍珠就是这样的被磨出来的，你们珍珠就是这样的一次又是在苦难中形成的。所以我们每个被圣灵充满在从中得救人也是一个宝贵的珍珠。我们经生命不管经历多少的苦难，我们曾经被划伤被伤害啊，我们内心有苦痛，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背叛，但是感谢主，因为一次一次苦难，我们
被神拣选，神用他的慈生爱所来牵引我们啊！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一次又一次的涂抹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成长，像珍珠一样长成基督的身量，明白？所以寻珠的比喻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必须在基督里边，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宝贵的珍珠。所以我们要爱教会啊，爱教会，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今天有一个观念老是告诉你说这个教会是多么不好啊，所以有人说耶稣是好的，教会是不好的，你们会听到这种，对不对？你没有去过一个完美的教会。那前几天上礼拜我讲到一个漫画，画的这个教会外边的都是平安无事，一进教会都掉到地狱里去了。这个画的，我觉得这都是低级度的。那这个可能是东方闪电的，这是错误的。教会他认为教会里没有救恩。那我们看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如果身体跟元首分开了，那肯定是教会是不对的。那教会身体这个元首怎么不干系他的教会？耶稣为了这个珍珠，他用他的生命去买赎，所以他要买赎这个珍珠。这个教会是他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教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教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可以说，哎，头是好的，身体是不好的，可以吗？对不对？那你看你喜欢一个人，说我喜欢你的脑袋，不喜欢你的身体，你喜欢就是全部的嘛，对不对？但是教会在没有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不完美，它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圣经说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那教会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也有，你看初代的教会也有假使徒假先知，对不对？很多的，那不是少的。那保罗和彼得他们不是一次次跟假使徒假先知来辩论吗？对不对？有的，但是他不能够说，哎，这个假使徒进入到教会了，但是要知道教会是有能力的，就像珍珠一样，他会把它剔出去的，剔出去的。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位教会。以弗所书五章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里边有救恩，为什么是教会有救恩呢？你如何来认识圣而公之教会？所以使徒信经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你这个漫画就是把圣而公之教会把它画到一个不是分别为圣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摩门教它的错误就在教会论，摩门教就认为过去的所有的教会都没有救恩了啊，没有救恩了，那必须有新的教会出现，所以那就有新的启示，对不对？昨天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谈到了这个使徒先知，我就说你一定要小心，就关于使徒先知，很多是假的，很多是假的。上帝让我们认识他，首先是谦卑在他面前，成为他的一个儿女，一起学习。我们有的连圣经基础救恩都不知道，我们就说我们是先知。他说，哎呀，那个先生能看透我这个钱包里有什么东西。我说那个东北挑大神的也能看出来，知道吧？你不要想东北挑大神的人可厉害，他眼睛蹦就能看到你里边有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你想什么。这些都是异教也会的，但是我们看一个人不是看到你钱包里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不是看这个，是看你的生命有什么，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谦卑在上帝面前。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的馨香在你的身上散发出来，对不对？不是你的眼睛能看到什么，这个邪灵也会。你知道最先认识耶稣的不是门徒，是邪灵，被鬼附的人最先认识耶稣，对不对？因为他能看到那被鬼附那格拉森那个人说，啊，你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千万别碰我，你神的儿子，别碰我啊！耶稣让那鬼出去啊，对不对？他这个人才能得到自否自由嘛，要他被捆绑嘛。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确实有一些不让人满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不能够胜过罪，
啊，我们很多的世界的罪都流到了教会，比方说我们不能够啊胜过世俗的影响，啊世界的东西也来到，比方说你，那你说如果那我们这个教会是圣洁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的关系，那如果总统来了，你让他坐后边还是坐前边呢？嗯，那如果川普来做礼拜，他肯定坐第一排啊，对吧？他不会坐后边的，因为这比较安全，比较好保护，你知道吗？嗯。肯定是，那你没办法的事情。那你说，哎，这教不圣洁，那川普弟兄来了，他一定要坐在第一排吗？他要跟我们一样啊，他应该去做饭去，参加服侍啊，那不一样的嘛，还是有些不一样，对不对？那你看这个不一样怎么办呢？我们觉得有文化的问题，比如我们教会也有人因为这个受伤的座位，我们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教会坐在后边，那我们的同工就告诉他说，哎呀，你有小孩，最好你这个。这是给招待的位置，你没有小孩没有招待，最好不要坐这个位置，他就起来了走了。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工来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结果又来了一个人，那这个同工看到那个人说，哎呦，来你坐这儿吧，他就受伤了，说，哎，你看那个人他就好像地位尊贵，他就让他坐，我这儿他就不让我坐，就再不来教会了。我就觉得这不玻璃心吗？你心是玻璃心，太脆弱了。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玻璃心，对不对？他绝对没有那么想，他就看到了，因为你在这儿他不知道，他就看到那个弟兄没有位置坐，他就让给他，他是教会的同工，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大家不要那么敏感的，有时候牧师一说，哎，又指我了。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讲这个，我就讲一句，我说这个台湾翻译这个悲惨世界那个主人公叫尚万强，我们大陆翻译叫冉阿让，那我说我们叫习惯了，我就是叫冉阿让还是比尚万强翻得好，完了那个台湾姐妹就不来了。牧师，这是瞧不起我们台湾，我们台湾翻译比你们大陆水平高多了，怎么叫，哎，我们的尚万强就保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这么点小事，其实牧师也不是说台湾不好，牧师讲了多少次台湾比大陆好，对不对？你都没记得，我说台湾有秩序、文明、有人情，台湾有民主、有自由、有选举，一人一票，多好！大陆专制不好，我这么讲，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讲个冉阿让比这好，你受不了，你就走了。那你在哪个教会能长久呢？你告诉我，对不对？我们来到哪个教会？哎，教会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办的。教会一定按照你的意思，那教会一定是错了，对不对？一定是没有救恩了。教会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办教会的，我们都是仆人，降服在他的里边的，对不对？你来到教会，你就去建造这个教会。我常常想，我说我们教会啊，我们第一次来就是客人，第二次来就是主人，第三次就应该是仆人，不要老把自己当客人，不好意思。你说你老去别人家做客不好。自己家里多舒服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主人，要有主人公的心态。来到了教会，我就愿意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我发现哪块不好，我不是说这不好，我发现我就给他做了就好了。哎，说你教会这个房间不干净，那你见到那个纸就捡一捡吗？因为我这每个礼拜我杨瑞、秋阳我们来了，那个咱们那个普雷罐嘛，全是杯子、盘子。那我们打扫卫生的人都走了，他们接着在那吃啊喝呀，喝完了就在那扔，能不能把盘子捡扔到垃圾桶不就完了吗？那这就是主人心态呀。哎，然后你来说，哎，这满地都是盘子，其实你也扔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到一个教会，你要把这教当做你的家，你就要做一个主人公的心态，对吧？油瓶子倒了要扶，哪块桌子摆的不好，我们就弄一动它。然后可是我们有的不说，我们就说，哎，你这个服侍不好，你做的不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人人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要成长。所以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所有人都是被拣选的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当我们知道这些，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加拉太书说我们结出什么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因为都在圣灵里边所做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抱怨你的教会，你要去建造你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当你要找别人的毛病，你都会找得到的，没有完美的人啊。所以有一个人他就找教会啊， 找到一个教会说，哎呀，我找了好多教会，就你这教会还好，其他教会都不好。啊，那个人说我们教会也不那么完美，即使完美，你来了也就不完美了。我觉得这话说的有道理，因为对一个挑剔的人哪里完美呢？没有完美的，所以我们需要建造。夫妻关系也如此。那你不要老看对方，你要求他，哎，你每天看电影，你以为那是电影呢，对吧？白马王子啊，白雪公主，都是白的，跟我们这黑的没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嗯，没那事儿。进入到婚姻很正常，很正常，就需要像珍珠一样的磨。你可能会受伤，但是你要知道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没有进入婚姻的你们有福了。你们，所以那青年团体鼓掌最厉害。嗯，但是你们进入婚姻的你们更有福了，因为你们会经历这些。你们没有进入婚姻的，你们都是纸上谈兵，然后浪漫的情怀，想象中的婚姻，然后就是公子王子天天快快乐乐。进入婚姻了，突然发现柴米油盐啊，然后这个什么都不太一样，观点不同。你像我跟师母有多少观点不同，对吧？我是东北人，他上海人，这就很不同了，对吧？这个上海人能嫁给东北人，那得需要点勇气的，对不对？你看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白一个黑，一个留学来的，一个逃来的，那知识水平就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学理的，一个学文的，那学文的就是什么都讲感觉，学理的做事认认真真，有条不紊，完全不一样。我经常会破坏秩序的。所以你看那怎么办呢？哎，婚姻就是像珍珠一样，也在磨，在苦难中磨啊，会有刺破的有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你们哈利路亚。就像摩根说的，我们这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原来是卑下的，一无所知的，就像那个珍珠里的蚌里的沙粒。但是因为主耶稣，他用他无限的爱层层的包容我们，使我们变成一颗有价值的珍珠。你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弟兄怎么说？你是珍珠。嗯，你看多好啊，无价珍珠在神的面前讨上帝喜悦。好，最后一个比喻，我们来看撒网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稍微快点讲。我们来看啊，这段比喻是这样说的：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着各样的水族，网积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你看，这讲到末后的审判啊，看来天国就像一个网，打进所有的水族。这里边没说打鱼啊，没说打鱼啊，是所有的驴鳖虾蟹全圈过来的，你知道吗？没说打鱼。然后我们看他说，这个天国当他网这个网的时候，他没有分辨是鱼是虾是什么其他的，它全部网到一起。我就想到我们东北小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网叫绝户网，就让你绝户。东北有句话，绝户就是，懂什么意思吗？哎，就绝没有后代了，叫绝户。那这个网的就是所有的大鱼小鱼都漏不了的。其实你知道，真正打鱼的网是有眼儿不一样的。我是打过鱼的，你打大鱼的三层网，最小的眼儿一斤以下的要走掉的，一斤以上的就网住的，这样使这个海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海里的鱼，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多很自私的啊，全部网，大的小的都通吃，这个鱼也吃，虾也吃，什么都吃，对不对？那这里边形容告诉我，天国就像网，在网所有的水族。那当这个在海里边，我们的海代表世界，海象征着凶恶啊！你要读圣经，海不是什么好的象征啊！我们大家都愿住在海边，圣经里的海就是指世界，或者指罪恶啊，罪恶。所以，当这个网把世界里的这个东西都网出来的时候，啊，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让我们去分辨。 那你看跟这个好像跟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很像，对吧？他不让我们去分辨，他让我们怎么样呢？他让天使来分辨。他是聚拢着各样的水族，往满了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边，将不好的丢弃了。那么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那么这个捡好的和不好的是我们捡的吗？不是的，是天使捡的。他说天使要出来，从恶意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你会看到他又是天使，这是跟我们讲的这个麦子的稗子的比喻很像。很像，所以当我们刚才说这个一个是聚拢，一个是分开啊，聚拢一个分开。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挑剔别人的对错啊，尤其不要指责别人的教会，也不我，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来批评别的教会。我常常有人会批评别的教会，这个你看，有人传福音呢、啊，他很自私的，他会跟那个穆道尔说：“来我们教，我们教是对的，其他教是错的啊。来我们教，我们教会好，那教不好。”当你要听到说这个人说教会不好，那个穆道尔已经跌倒一半了，他就会觉得：“哎，你们教会怎么会这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世界上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怎么到教会还是不好，那儿不好呢？”我觉得这样讲是不聪明的，因为你是一个国度，你就是这个人都到你教会了，那个教人少了，不是还是神的国度没有增长吗？对不对？神的国度增长才是每个基督徒要做的。所以你看我讲到什么，你听我讲哪教导不好，我没有批评过任何教会，因为他是神的教会，耶稣是他的元首，我不是，我只是个旁观者。我会发现他一些问题，但我会为他祷告。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人说英国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天天为自己祷告，结果教会不增长，对面一间教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有一天这个牧师就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以后不要为自己祷告了，我们要为对面的教会祷告。那弟兄姊妹说，牧师你发烧了，人家教会那么人多人越来越增长，我们还要为他祷告，我们教会都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应该为自己祷告才对。牧师说，我也不懂，我就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感动我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越来越兴旺，大家从此就改变了，就为对方的教会祷告，结果对方教会越来越兴旺，他们教会越来越兴旺。后来一问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个教会坐不下了，都坐他们对面人屋里了。这个就是神的国度是一家嘛，对不对？你们好了，当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很特别的，他告诉我们说，天国把网各种的鱼各种的水族网到一起，那么放在渔夫把它放在器具里头，把好不好的丢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世界末了的时候，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渔夫就是比喻天使，好鱼就比喻义人，得救的人，当然包括犹太人和我们外邦人，不好的就指不信耶稣的人和一些不信的族类啊。那么天使要把它分别出去，分别出去，撒网在海里代表各国各族各方，这个比喻是指当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要传永远的福音啊，然后把其他的工作交给天使来做。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是传福音，我们不管你什么族，我们都向他传福音啊。但是未来有一天到天上，有天使挑出来，我们不做这个挑选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啊，这个三个比喻我们就讲完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讲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来，我们请司琴。我们唱这首还是唱这个耶稣恩友，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他引导我们走义路，他带领我们认识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他所宝贵的。我们先来起立， 拆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现在主，我们把每个弟兄都交给你，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引导我们依靠你，让凡事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借着祷告祈求，把那需要告诉你，把那重担交给你，主啊，引导我们在那里边，主啊，能够有更丰盛的生命。现在主，把每个有重担的、心里有忧愁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保守来、涂抹来、遮盖我们，主啊，引导我们走出一切的困境，跟随你走在你的爱里边，让平安与喜乐在这患难时候伴随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没有信耶稣，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还有视频前面的，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在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吗？后面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边有一位，感谢主，这位。所以，如果你心里有忧愁、有重担，你说主，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以后我不靠我自己，我要靠你。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天父上帝，请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随你，信靠你，保守我们除掉一切的难处，跟随你走得胜的路，每一天靠着你喜乐平安得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耶稣爱你，哈利路亚。